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这一讲呢，把出埃及记34章29节到结尾的这一部分呢来看完。上一讲呢，我们就讲到了耶和华上帝呼召摩西又到西奈山和他会面。摩西呢在上帝的面前又待了40昼夜，不吃也不喝，上帝呢把他最最重要的诫命传授给摩西，然后呢又在摩西所准备的石板上重新把10条诫命呢亲自的刻写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29节，出埃及记34章第29节，
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跟前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你看这个奇特的现象啊，摩西因为跟上帝待了40天，现在是容光焕发。这个容光焕发呢，比我们成语所描写的这个程度可要强烈的多了。
真是上帝荣耀的光在他脸上。
对呀、啊，熠熠
发光
啊。那么亚伦呢，还有那些百姓看到摩西这副样子啊，还真有点害怕，对不对、啊？
以为这个摩西怎么神了？
对呀、啊，所以你看到呢，跟上帝亲近的人呢，他的脸光呢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我想基督徒出去，他呢，他的容貌，他的精神状态，能够呢感染很多的人。
对，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经验。与人家这些交往啊，比如说去买东西啊，或者去一个什么机构啊，有一些事情要谈。那见到人，见到这个接待的交往的这个人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潜意识觉得，哎，这个人感觉上他应该像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可能一时说不清。但是经过一些更多次的接触以后，比较熟悉的时候就问起来，结果他真是基督徒。所以说呢， 人的这个与上帝亲近的人呢、啊，他在与上帝交往的时候，他自己本性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一些愁容满面的一些，会造成你这个形象是比较不大健康或者不大好的这种情况的这些东西，可能就去掉了。像比如说我们一些担忧啊，因为信靠上帝，就把这个担子放下了。那脸上就不至于让人家见到有这个愁容满面呢，对吧？那么还有呢，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你与人交往的时候，这种诚恳、这种热情，还有这种亲切、这种态度，那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你跟他隔了一层，好像有防人之心这种感觉。
嗯
啊，那么
所以呢，其实人呢，跟什么人接触多？在什么样的环境生活的时间长，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容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嗯。
那么这个上帝与我们交往，虽然不像摩西面对面，他的光直接就带在脸上了。那我们与人，我们与上帝交往的时候呢，是上帝的品格在我们内心里面慢慢的转化我们原有的那些不大好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品格改变的时候，就会在这形象上、言语上、行为上就会表现出来。
嗯，对呀，所以愿我们大家呢都能够跟上帝亲近，心里面正，我们的面呢就能够表现出来，不要心里面有鬼呀、啊。所以看什么眼神里面都鬼鬼祟祟的，这样子呢，就真的是可以说败坏了我们做人的形象。
对，现在很多人也都明白这个美呀、啊、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嗯哼，
现在很多人要美容啊，要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先把心弄干净。
嗯，
先从心里美出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人非常注重外表的打扮，穿金戴银，珠光宝气，那整个散发的那种味道呢，感觉就是一种虚浮轻浮，
嗯，
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对不对？
嗯，
你一跟这些人讲话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说实在的，文化水平呢好像没有，做人的涵养呢也没有，反正很耀眼的，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就是那些金项链啊，什么首饰啊。所以我觉得人如果只是靠这些东西呢，它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嗯、
对不对呀、啊？
其实人呢，要靠这些东西把自己装扮起来呢，也是希望别人呢能够敬重他、
嗯、
尊重他，看着他呢好，觉着他好、嗯。但是呢，真正人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好呢，实际上还是在于品格。
嗯
嗯，你要让人家从心里边觉得你真是好，而不是眼睛上看着你好。
对了，好，我们来看看33节讲的。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嗯，这来来去去好多次，摩西，
因为你想想，他摩西自己的脸都发光，以色列人看见他都有点，哎呀，不敢仰脸去看，对不对啊？
嗯。
那何况如果上帝真的出现，他的荣耀那还了得？
不过呢，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啊，也挺遗憾的，是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百姓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亲近，
嗯哼，
以至于呢，他见到那些与上帝关系亲近的人呢，他反而觉得希望中间有一层隔阂把他蒙住。
嗯，有道理。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呢，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那个耶稣呢好像这个光啊来到这世上，可是黑暗并不喜欢光。
嗯哼，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希望我们真的不要像那些百姓那样，嗯，我们其实看到摩西的这个光，看到也就是等于说，在这里面就是等于告诉我们呢，上帝把他的这个美意，把他的这个旨意，把他这好的东西给我们显现，希望我们能够接受，希望我们乐意接受，
嗯、
我们也可以变成这个容光焕发，
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上帝，愿意接触他的事物的时候呢，你才会舒服。所以我们就说呢，那有的人说，哎呀，既然上帝这么怜悯，我不悔改，我反正就是罪人，就这样子，你反正你想说一句话赦免我，你就赦免我，你就把我带到天国里，那不就好了吗？
那不行啊，你这个过惯了这个在罪恶当中的日子，你太喜欢太留恋这些东西，到天国没这些东西你还不自在嘞？
而且你想想，天国人家其他的人都没有你这种思想啊，你想犯罪啊什么的，你自己感觉到，哎呀，在天国里面呢，你浑身都不自在，对不对？哎，我们就想到有的时候以前呢，没有去过人家什么四星级五星级的宾馆呢什么的，哇，猛的一进去，那么亮的地板，哎呀，真的是好不舒服啊！走路啊，都生怕摔倒了。哎，看人家都里面都穿的那个特别的讲究，哎呀，自己感觉到不配进到这个地方。那实际上，运用到得救啊、救恩方面，我们也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怎么好意思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嗯，
那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国王把那个大街上能响应他号召的人都召集来参加他的宴席，对不对？
嗯。
最后国王再仔细一看，有的人虽然说是国王邀请来的，你也听到了他的呼叫，但是穿着破破烂烂的来参加王的宴席。
其实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礼服。
对呀、
啊。而且国王已经为他预备礼服，他不穿。
对呀、啊。所以这个场合呢，不是给你预备的，很遗憾，请你出去了。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接近上帝、亲近上帝呢，就会喜欢他的这种荣耀。
嗯，
我们自己沾上上帝的这种神圣的气息呢，我们也会变。
对，那么但是呢，遗憾的是呢，在这里摩西不得不拿个帕子遮着脸。
嗯哼，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说是啊，上帝，我喜欢你的教导，我喜欢呢你呢在我生活当中呢与我同在啊、我喜欢你指引我这个道路，但是呢，却另外一方面却让上帝不得已非得把自己要为你显现出来的这个光、显现出来的荣耀遮着，那你说多可惜啊？
嗯哼，
所以说我们不要做这个。这个嘴巴上说上帝呀、啊，你所吩咐的我都愿意做，那但是呢，实际上呢，心里边呢却希望跟上帝隔一层。
嗯，愿上帝呢消除我们心中的这样的隔阂隔膜，更重要的呢是让我们真正的爱他，能够很舒服很愿意亲近上帝。如果我们去教会里敬拜上帝或者怎么着，或者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看到别人呢都是追求上帝，我们在里面不舒服，那更应该呢提醒自己要上进，对不对呀？
嗯，对。那么好了，
我们来看看第35章了。
嗯，那么35章的时候呢，就是摩西就照着上帝的所吩咐的，就对百姓说了，除了这个安息日这个要尊为圣日之外呢，这会幕一切所需用的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敬拜上帝，在安息日敬拜上帝是在这个会幕啊见上帝的面，对吧、
嗯、
那么呢，这个会幕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现在要开始动工去做了，那么就对百姓说，你们要献礼物来。那么首先呢所有的这些材料那么都要百姓来奉献。
对，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都提过了，有皂荚木啦，有这个金银铜这个金属啦，还有这些这个线，彩色的线呢，
宝石，
宝石啦，
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再看看，我们这里就不强调了。
对，所有这些材料呢都要百姓奉献，那么这个百姓呢非常甘心乐意的就来奉献礼物了。那么这些除了礼物之外呢，做礼物的工匠把这些礼物啊做成这些器具，做成这个敬拜用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工匠呢，就是上帝已经拣选了这两个人，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了，一个叫做比萨列，一个呢叫做那个亚和利亚伯。那么在出埃及记35章这个31节，上帝就说， 上帝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上帝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够想出巧工来。然后这个还有在35节说，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
嗯，
各样的这个金属的工啊，木匠啊，刺绣啊，宝石雕刻，这些全都包括在内。然后呢，在36章的前面又说，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们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
嗯哼。
那么各种各样的工人全都预备齐了，大家凭着自己甘心乐意，觉得上帝呼召我了，就去做，上帝就赐给他们足够的智慧，让他们可以做。然后我们就看到36节，接下来就讲到所有百姓所奉献的这些礼物呢，这些材料呢，都绰绰有余。
嗯哼，
嗯，
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最后的我们所读的这些呢，特别强调的字眼就是甘心乐意。
嗯，对。
还有呢，一个字就是心里受感，受感动。
嗯。
那么耶和华上帝呢，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动用百姓，完全呢是用圣灵的感动来激发大家呢奉献的。
嗯。
我们自己在教会的工作上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捐钱建圣殿啊或者什么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感动，没有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上帝的圣工，我们都有份，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就很难的建成，要么是资金不够，要么呢是没有人才。所以我们应该从出埃及记这后边这几章呢，建造会幕的这些经文呢，学习到团结受圣灵感动这个重要性。
嗯，那么也因为这个百姓呢响应了上帝的呼召，顺从了上帝圣灵的感动，以至于呢他们这个天天都把礼物啊拿到这个上帝这个会幕这边来，然后呢也有工人都应上帝的呼召呢就来做工，那么这个礼物多到呢非常的有余了。那摩西呢就说了，说全营啊，在这个我们在36章第6节看到，这个摩西就传命了，在全营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了，这样才拦住了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嗯，
哇，看到他们的踊跃的心啊。
对呀、
啊、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教会做圣工、啊、资金绰绰有余，甚至呢教会领导说好了好了，谢谢大家的奉献，我们暂时呢不需要了，能够听到这样的话呢，那就是神迹了，对不对、啊、
嗯，对。那么接下来呢，所有这些材料工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那么大家就努力去做，那包括这个建的这个帐幕的这个木幔呐、啊、木板呐、啊、这个就是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门帘啊、
还有这里面的家具啊，
啊这个法柜啊、施恩座啊、这桌子，还有这个桌子上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以前提过了，圣经在这里呢又一再的重复一遍，就是讲他们所做的的的确确是照上帝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所讲的那个样式去做的。
对了、
啊、
因为上帝呢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严格的一定要一丝不毫的一丝不苟的按照上帝的这个要求去做，对不对、啊、
对，
因为每一样设计都是别具匠心的，都是上帝呢、
嗯、
要把救恩的道理传给这个世人，
有隐意在里面的，
所以不可以更改、
嗯、对。
好了，我们把这个39章啊有关这个圣服的制作呢也都跳过去了，但是呢我们来看看这个39章的后边的最后的几节经文。42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你看看，大家的努力，最后促成了这个会幕里的一切的一切呢，都顺利的完成。摩西呢，要祝福这手中所做的工。
嗯，
第40章是特别的重要了， 就讲到呢，亚伦和他的孩子们开始呢，在这个建成的圣墓里面要开始做圣工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呀、摆设呀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可以快快的读一遍呢，把重点提出来，好不好？
嗯，
第40章第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嗯，
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嗯哼，你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呢，就是上帝对最后一切都完成之后呢，进入圣宫的必经的一个途径。
都摆设好了，
对了，
然后用圣膏油都膏过一遍，表示是归于上帝为圣的。
对了，你说这个膏油呢，它是也有特定的成分的，
嗯，
上帝规定的，而且这个膏油你记得吗？上帝说呢，不可以在其他的私事上什么用，对不对？
嗯，不可以仿制。
对了，所以只能用在圣宫上。
嗯，
你看看，所有要奉献给上帝的会幕使用的呢，这些器具都要受膏，
嗯，
人也要受膏。
嗯，就是归上帝为圣，这个为圣就是分别出来，与其他的不同，要特别的分别出来。
这就叫圣。
嗯，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他这讲的这日子是正月初一日，我们记得他是这上面接下来第十七节就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
嗯哼，
实际上这一日呢，我们记得呢，当初他们是在他们的这个亚比月，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正月的是15号出的埃及。
那逾越节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月就算你们一年的开头，
对，
说明很重要的，
这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就立起了这个会幕了。
嗯哼，那么紧接着下来呢，从这个可以说从这个18节开始呢，一直到这个33节都是讲的按照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呢，摩西指挥着大家呢用来膏这个圣殿里的物品，还有呢把祭司也给膏。
嗯，
就是让他们成圣。
对，我们看这个20节的这个21节讲，这里面有一点，他说把柜啊，就是法柜啊，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其实在这里我们就见到呢，是这个法柜在做好了以后大家是能看到的。
嗯，
但是呢，自从把它放到这个会幕里面以后都要遮掩了，从此一般的百姓是不能再看到这个法柜的了。
嗯，好，我们来看看第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见会幕，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嗯，他们这个会幕立起来以后呢，上帝就让他们看到，我就临在这个会幕里面了。
这说明上帝接纳了他们的功，对不
对
啊？
对对，
因为他们按照上帝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做成了。
嗯，而且呢，上帝这个荣光啊临到帐幕呢， 这个荣光让摩西都不能接近了。
嗯，对呀。
所以摩西也是在这个帐幕、这个会幕的外面，看到这个整个这个云彩啊包着的这个荣光啊，充满了整个的这个帐幕。那么，由于上帝在帐幕与百姓同在，所以呢，上帝这个云彩如果不抽走，也就是上帝不动身，百姓也就不动身。
嗯哼，
上帝停在这儿，百姓就停在这儿；上帝起来动身走，百姓就跟着走。
嗯，我从这里看到呢，你看看，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当这个圣殿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初开始使用呢，上帝的荣光充满，连摩西都进不去。我也想到呢，以后我们学到以色列这个所罗门王他建的圣殿开始奉献使用的时候呢，说里面也是充满了香烟，对不对？那种烟雾，
上帝的这个荣光也是，嗯，
也是说充满了圣殿里面，那么也是开始圣功的开始。
嗯，上帝认可。
与此相对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殿，他的功结束了之后呢，他代祷的工作完了。启示录说呢，天上的圣殿里面充满了香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说明这个恩典的门关掉了。这就是启示录后面我们以后呢也会学到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呢，上帝的圣殿里面圣功的开始或者说结束呢，都会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对不对呀？
嗯，
那么上帝确实是喜悦他们手中所做的这些功，而且呢愿意住在他们当中，
而且他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上帝都清楚地让他们看到该怎么做，在一路上上帝都保护也指引着他们的道路。
嗯哼，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象征。因为人呢如果看不见上帝呢，总觉得不踏实。
嗯哼，
上帝又不允许造偶像，所以你看看这个会幕建成了，上帝呢就好像是住在他们当中。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很高兴呢今天能够把出埃及记学习完了。我们学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个早期的以色列人的圣宫祭奠里面。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就请您写信来，来信呢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爱德和小燕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请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好了，我们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下次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